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32集第4章李林甫无心睡眠。我经常失眠，原因很复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我想是因为警觉，对周遭一切潜在的危险所时刻保有的警觉。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对世界就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座丛林，一座人心叵测而又人人自危的丛林，每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也许都隐藏着一两个敌人，他们随时会跳出来咬你一口，所以你要时刻小心提防。你最好学会一种本事，那就是预测敌人所在的方位，所具备的实力以及他出手的时间，在他们扑出来之前，你就得把他们干掉，把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我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最后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我会在自己的堡垒里冷冷地窥视这座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味，以充分保障自己的安全。也许正因为此，世人对我最集中的评价就两个字，阴质。可我情愿认为这是在夸我。我的阴质让我在大唐帝国的相位上稳稳当当地坐了19年，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我的阴质让整个天下自皇太子以下的人在我面前都要脸目低眉，垂首屏息，脚下不敢随意移动半步。我的阴质让天宝年间最嚣张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大冬天里见到我都要汗流浃背。我随口给他一两句评价，他要么就欣喜若狂，要么就惶惶不安，比圣旨更让他敬畏。我的阴质还使我把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一直保持到我死的那一刻。如此种种，你们说阴质不好吗？在我出手做一件事之前，任何人都别想预先揣测我的任何意图。与此相反，我对帝国里每一个我认为重要的人物，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的内心世界都了如指掌，所以我总是能左右逢源，也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乃至经常可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你们说阴质不好吗？当然阴质纵然有千般好处，可还是有一点不好，它总是让我活得过于紧张，让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显得不太融洽，所以我经常失眠。我总是觉得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暗藏杀机，我总是感到在某一个夜晚会有一个刺客突然从黑暗中闪出，一剑刺穿我的梦境，并且割破我的喉咙，所以我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我那庞大奢华的宅邸里到处都是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晚上我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连我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简言之，我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也许并不是在床上度过的，而是在这一张床到那一张床的路上。就像现在天宝十一载十一月的这几个晚上，我虽然已经病势沉重无法下地行走了，可我还是经常让手下抬着我通过暗道不断地转移寝室。尽管我知道死亡已经离我很近，可我不想改变这个习惯，我宁愿让死神伸出冰冷的白爪公然掘走我的生命，也不愿让某个政敌派出的刺客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抹了我的脖子。换句话说，我只能输给死神，不能输给对手。其实从我患病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跟死神握手言和了，我不再像从前那么厌恶和恐惧死亡。死亡固然会夺走我生前所拥有的一切，可他也会给我一份生前所享受不到的馈赠，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睡眠。 一场没有对手、没有刺客、没有担忧、没有恐惧的美妙而安详的长眠。在这座危险的丛林中行走了这么久，我可能真的是累了。我已经拥有过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权力、地位、财富、工业、名望、享乐、美女，而今我已了无遗憾。我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一场不被打扰的睡眠。此刻寒冬的冷风拍打着寝室的窗棂，我嗅到了一种冰凉而腐烂的气息。我不知道它是来自落叶堆积的后花园，还是来自我的身体深处。是不是我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了？趁着它还没有烂透，我就给你们讲一讲我的一生吧。在我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可他无往而不在丛林之中。因此我想，我的自述或许对你们不无裨益。如果要给这篇自述起个名字，我该叫它什么呢？仕途指南，还是丛林导读？其实我们家族本来也算是皇亲国戚，只可惜一代不如一代。我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被封为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我祖父李孝斌官至元州长史，从三品，相当于你们今天的军区参谋长，跟曾祖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我父亲李思慧则更不如意，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杨府参军，官阶是正七品上。所以我从小就立下了光大门庭的志向。我知道我的父亲位卑权倾，没办法助我一臂之力，当然只能把目光转向我的母亲这一系。所幸我的舅父江角仕途畅通，深得玄宗宠幸，被封为楚国公，官拜工部尚书。我年轻的时候当了一个牵牛执掌的底层小官吏，那么小的一顶乌纱帽对我来讲只能说聊胜于无，于是我就跟飞黄腾达的舅父走得很近，而他也恰好很喜欢我。开元初年，凭着这层关系，我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下。虽然官阶不高，但总算进入了东宫，初步涉足长安的官场。我舅父江角有一个姻亲袁前耀，在朝中担任正三品的侍中，掌管门下省，位高权重。我就刻意结交了他的儿子袁杰，跟他厮混了一段日子后，我就请他帮忙，求他父亲给我补一个实缺。袁杰找了一个机会对袁前耀说，李林甫要求当个司门郎中。郎中的官虽然也不大，可毕竟有一些实权，不像太子中允那样纯粹是个闲职。我原以为这件事十拿九稳，没想到袁前耀竟然一口回绝，而且他说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他说，郎官必须有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歌奴就是我的小名，岂是做郎官的料？言下之意，我歌奴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品行不端、没有才能、名声不佳的人。当袁杰哭丧着脸把他父亲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我时，我笑了笑，不但一点没生气，反而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没事儿。其实那一刻，我的心里就像有3000道火热的岩浆在剧烈的奔突，可我脸上并没有流露丝毫。如果说我的这篇导读应该要有一些关键词，那么这里我就告诉你们第一个，那就是隐忍。无论你内心是狂怒还是狂喜，都不能让他们流露在脸上。袁前耀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直到今天依然响彻在我的耳边。那一刻我在想，我会让你袁世忠瞧瞧，看我这块不能当郎官的料最终会当什么。结果呢，我成了大唐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袁世忠绝对想不到我歌奴居然是当宰相的料。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了类似的话， 你要笑着说没事儿，然后拿出你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去证明他是错的。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就不能生气，生气没有用，他只会让你伤害自己又得罪别人，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古往今来，凡是成大事者，必定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必定是临事有力而无气的人。1000多年后，上海滩有个叫杜月笙的大佬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和我很有共鸣。他说，这世上有三种人，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你看他说的多好。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